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坚守与正悟让我闯过生死关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8日。我曾患骨髓炎，做过多次大手术，刮骨疗毒。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，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。我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，师父一直看护我，为我净化身体。面对一个个净化身体的病业观表现，我是怎样悟、怎样做的、怎样闯过的，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患严重骨髓炎，曾手术多次。1985年我12岁，那年5月份我左小腿内侧距离脚踝处开始红肿疼痛，日夜疼得我嗷嗷直喊，吃药打针都不好使，红肿越来越大，已经开始有脓了，疼痛也日益加剧。爸妈带我到当地医院动手术，大夫在我的左脚踝处划了一刀，以为把脓放出来就好了，谁知道刀口上面又接着红肿骨脓，接着大夫又给我划了一刀，还是不见好转，红肿的面积在一点点扩大，有发黑发紫的症状，疼痛的更厉害了，我白天黑夜的叫喊，更严重的是不能走路了。爸妈看到不知所措，害怕极了，赶紧带我去市医院检查，在两个大医院都拍片检查了，大夫都说不出什么症状，只是说皮肉腐烂的已经不能撑住手术刀了，回家吃点好东西养好皮肤再来动手术。我爸听了非常着急，看着溃烂的黑紫的皮肉，用手一按就塌陷，只唉声叹气。最要命的是我不能走路，干什么都是我爸背着，大夫说不能手术，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唉声叹气。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爸爸在一个朋友建议下，带我去了另一个医院，给我办了手续，住院了。大夫抓紧进行了全面检查，说这是急性流脓性骨髓炎，骨头已经烂得只剩筷子那么细了，幸亏来了，再晚来一个星期就要截肢了，必须抓紧手术，把烂骨头刮掉，全部清理出去，就留这么一点骨头，就可以重新长出来。天哪，太可怕了，我爸害怕的哭了。经过一个半月的住院治疗，我天天打针吃药，不定时的换药，消炎清洗，再拍片检查，骨头长得差不多了。大夫让我出院回家疗养，过一段时间再来复查。三个月之后我去拍片复查，大夫说骨头上还有黑点儿，还要手术清理。由于床铺紧张，安排到下属的一个小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月。由于我做了几次手术，身体留下了深深的疤痕，里面的骨头恢复得很好，可以正常走路了。我们全家人还有亲朋好友都很高兴，我有一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觉。果不其然，1997年3月24岁时我得法修炼了，学法后我悟到师父那时就看护我了， 像骨髓炎这样的毛病，能够健康恢复的几率太小了，不是残疾，就是小命不保。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我只有好好学法练功，勇猛精进，按照师父说的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练第五套功法双盘时，我疼得钻心，咬着牙忍，腿时而发黑时而发紫，疼得我直哭也不拿下来，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。业力大就要吃苦消嘛。原来我的骨头都黑了烂了，业力还能小吗？若不是师父救我，我不就完了吗？我对师父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唯有好好学法练功，精进实修。第二部分，第一次过病业关。学法修炼半年后，我动手术的疤痕处开始疼痛红肿，那个疼痛真是钻心。我悟道师父开始给我消业净化身体了。我小时候动手术治疗，只是摘除了表面空间的物质，把病业压进了深层空间的身体里，其根本的东西没有动。师父现在是从根本上给我清理身体。我不怀疑不害怕，因为我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爸妈看见吓坏了，那可怕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，劝我赶紧去医院治疗。我告诉他们，是师父在给我从根上消业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不用害怕。他们哪肯相信，叫来左邻右舍婶子大娘劝我。我不为所动，告诉他们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法轮大法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。我拿来师父的精进要旨，把病业这篇经文读给他们听，安慰他们过几天就好了。疤痕处红肿疼痛十来天，开始流脓淌水，我就用卫生纸擦，根本不用什么消毒纸药棉。不能走路，我就用小凳子扶着，蹲着往前挪动。洗澡时就用衣服缠一下，最后用清水冲洗一下。坚持学法练功，半个多月就痊愈了。爸妈邻居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以后出现了几次红肿疼痛流脓流水，我都坦然视之，没有丁点的含糊怀疑。这样理说明白了，爸妈也不怎么过问，不害怕了。可是2004年的那次又把他们吓坏了。第三部分，再过病业关，闯出黑窝。2004年5月13日，我在集市上讲大法真相，被警察绑架。那时我刚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半年，暗中他们还在监视着我，我不知道已经被盯梢，结果我又被非法劳教两年。我求师父救我出去，那个黑窝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救度众生，并义正辞严地告诉恶警察，你们怎么把我送去的，你们怎么把我接回来。我的腿开始红肿疼痛，天天钻心的疼，鼓起的脓包越来越大。我抱着腿蜷坐在墙角，嘴里不停地喊疼，心想我要坚决反迫害，师父一定救我出去。他们强行给我打针吃药，我不配合，我正告他们让我出去就好了，这是你们迫害的。他们就按住我打针，却越打针越肿得厉害，像鸡蛋一样大小，疼得已经不能走路了。他们只好带我到隶属的武警医院去拍片检查，片子上骨头出现的问题很严重，大夫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。大夫和领队的警察嘀咕了一下，第二天就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，让把我接回家，并一再嘱咐我抓紧去医院治疗。他们所的一个警察的朋友就是得骨髓炎救治无效死亡的，可别耽误了。看来他们是怕我出意外，怕承担责任。当地派出所听了也吓得不愿意去接我回来，打电话让我爸妈去接。 我妈听了气愤地说，好好的一个人让你们折磨得骨髓炎复发，不能走路，我们要找你们算账的，你们要派人派车把人接回来，还让我们拿钱，我们没钱，一分钱都没有，我们可以去人。第二天，他们派人派车，让我爸跟着，从省城劳教所把我接回家了。是我爸背着我从劳教所的大门走出来的。警察一再叮嘱我爸要抓紧去医院救治。我爸妈看到这么严重，整个刀口疤痕处红肿溃烂，大腿根还鼓起了两个大疙瘩。仅两个月，人瘦的变了样。他们也很担心害怕。这次爸妈说什么也要我去医院。我说不用去，回家学法练功就好了。他们不听。回家的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就把车叫来了，连拖带拽的把我弄上车。我心想，去吧，不去你们是不放心，拍片检查一下就回来。结果拍片又是出现一堆严重的症状，要动手术刮骨头。我就边求师傅加持我回家，边对爸妈说，看这么严重，做手术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要很多钱的，家里哪有那么多钱，也不一定管用，年龄也大了，恢复的也慢，还是回家吧。我始终坚持着回家，一点不动摇，更不会怀疑师父或担心自己能不能好。我发着正念，爸妈嘀咕了半天，最后答应不住院治疗，回家。回到家，我坚持学法练功，无论多疼我都坚持。练功时血水脓水直往下淌，我想我练得越多，进化得越快，好得越快，也让派出所的看看法轮功驱病健身的神奇功效，揭穿邪党造假诬陷法轮功的丑恶嘴脸。一个多月后，我的腿完全长好了，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相信没有住院治疗就好得这么快，就可以痊愈，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我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，为我消掉了一大块业力，还让邪恶迫害我的阴谋没有得逞，把我从魔窟救了出来，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师父的感恩心情。第四部分，闯过承受至极限的病业关。这次严重消业之后，又出现了几次疼痛红肿不能走路，也都是十天半个月就慢慢好了，感觉业力也消没了。谁知这一次一次的红肿疼痛流脓流水，只是几次小的消业，小的考验，更大的消业，更大的生死考验还在后面呢。2023年3月，我的腿开始酸痛、红肿、不舒服。我坚定地发出正念，是我的业力，我承受，我去消。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我绝不承认，我要彻底解体、清除。我根本不为所动。可是到3月底，我的腿已经红肿的不能走路了，红肿面积在一点点扩大，剧痛在一天天增加，白天还能轻一点，晚上就疼得厉害，时常夜里疼得双手抱着腿，用力使劲捏住，不让疼痛扩散，哭着求师父。此时什么毅力、信念都不能控制住剧烈的疼痛，伴随我的是继续拼命挣扎哭喊，好似到了人生的尽头，感觉到我在承受着人生最大的痛苦。四月中旬以后，我腿疼痛的根本受不了，那真是剜心透骨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痛苦。疼得厉害，我就抱着腿哭着求师父，背论语，背红吟，尤其红吟 《苦其心志》这一篇，我是一遍一遍的背。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我夜里根本不能睡觉，眼睁睁地疼到天亮，没有胃口，吃不下饭，还时不时地恶心呕吐，就是口渴，每天喝两三大暖瓶水，嘴巴还是渴，还是苦的，整个人简直虚脱了。鼓起的大脓包像鹅蛋那么大，是一点不能下地走路了，只能一个姿势侧身躺在床上，试着站起来练功，根本受不了，疼到极限时实在坚持不住了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，眼泪都流干了，一个劲儿哎呦哎呦的，不停地求师父，师父我有罪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我承受不住了，似乎这样可以缓解一下那撕心裂肺的钻心的疼痛。从未经受过的痛苦在此时爆发出来了，那情景，那表情，那因折磨的难忍而做出的姿态，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，真像是活不过去了一样。此时我求师父帮助，可我承受力就这么大了，实在撑不住了。我到底有多大的业力，是个多坏的人，才遭这么大的罪，让我这样痛苦不堪，疼死我也要跟师父到底，坚信师父到底，绝不动摇。就这样一天一天度日如年的煎熬着，疼得我都有心理阴影了，一到天黑我就害怕了，腿疼真是往死里疼，我不知道怎么熬过。家人亲眼目睹我痛苦不堪挣扎的样子，劝我实在承受不住就去医院吧，最起码可以打止疼针，缓解一下剧烈的疼痛啊。我坚决地说，我不会去医院的，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，不会做那样的事。我不断想起师父讲的法，我悟道，真正的修炼人是不会有病的，这是在消业，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我要以强大坚不可摧的正念消除它。我非常清楚，医院药物是常人的东西，是常人吃的，对真正的修炼人不起作用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我们修炼人练出的是宇宙中另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，人制造的药物怎么能与这些高能量物质相比呢？师父对产生病业观原因讲得很清楚，我明白师父讲的法理，我身上就存有大量的高能量物质，坚信一切都能战胜，只是种种原因暂时不体现出来，不然修炼人怎么叫悟，怎么叫提高心性，怎么叫过关？所以法理我非常清楚，我也屡次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病业观考验，只是这次感觉承受力达到了极限，但我绝不会去借常人的东西缓解，那算什么修炼人？有时静下心来，我不断在心里问自己，你是大法弟子吗？我每次都是坚定地说，我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，虽然三件事做得不够好，但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任何邪恶、黑手、烂鬼都休想动摇我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、修炼大法的坚定决心。有师在，有大法在，谁能有本事动了我呢？的确，这次确实验证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。 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，到那时候，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修炼人会遇到的真实情况，感受了极限痛苦的滋味。每次想起师父讲的法，我就充满了战胜病业关的坚定信心，信师信法，誓死雷打不动。我咬紧牙关挺住，就这样，我以坚定的正念，真修大法弟子的标准，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病业狂袭，闯过了一关又一关。此刻虽身在极限痛苦之中，但我坚信大法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，从未动摇过。2023年4月28号，表面黑渍溃烂的不堪入目的大脓包裂开了口子，粘稠的黄脓水像喷泉一样往外流淌，脓水血水喷流出来，我就用卫生纸擦，淌了有半碗的黄脓水，大脓包变小了，那钻心的疼痛也消减了一大半，不再有那种死去活来的感觉，这种疼痛我已经可以承受了。我一遍遍地听师父讲法背法，坚持住就练功。疤痕流脓的地方是在左腿内侧脚踝处，我是女生，一点不影响练第五套进攻神通加持法，这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。溃烂了鸡蛋大小的血口子慢慢地从周围开始缩小，边流脓水边收缩，用卫生纸擦干后是鲜红的血肉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有一种打过胜仗后的喜悦来之不易的感觉。一个半月后，流脓处开始结疤封口了，天气也越来越热，但我可以洗澡了。那两个月里我只洗了两回，幸亏天不热，出汗燥热还能承受得了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我承受的是剜心透骨的皮肉之苦，师父另外空间承受的更多更大。我在这生死大关面前放下了生死，忍受的痛苦，提高了心性，提高了悟性，没有动心，这就是师父所要的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经过两个多月的正邪大战，我走过来了。骨头骨髓都是黑的，那说明我做的坏事太多了吧。如果不是修大法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，残疾瘫痪，或许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是师父把我的黑骨头变白了，将我的身体净化了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负使命，救度各路有缘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金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号。24年来，面对面讲真相已经成了我的生活常态，无论是上门维修人员、装修人员，还是上街购物、浴池洗澡等等，我都尽量不错过有缘人。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过程中有惊有喜，有苦有乐，细说起来一本书写不完。以下是我经历的几个故事。第一部分， 给聋哑女子讲真相。某年的秋天，我们开车去乡下讲真相，经过一辆停着的三轮车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往三轮车上抱送刚起的花生，她的清秀俊俏引人注目。我们将驶过的车停下，回来给她讲真相。女孩子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却一言不发。这时从地里又走来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往车上装花生，这位男子跟我们摆摆手，示意那女子听不着，不会说话。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们是公公和儿媳的关系，这么漂亮的女孩竟是一位聋哑人，我们讲得再明白女子也听不见，怎么办？我们犹豫之际，她公公告诉我们她认字，可以写字交流。同修给她一本真相小册子，她接过去看了看，开心地将小册子紧紧贴在胸前，高兴地用手语说谢谢。我拿出一个真相护身符给她，指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她看。她又笑着点头，用手语再次表示感谢。她向我比划要纸和笔，我把纸和笔递给她，她写道，谁让你们来的？你们从哪里来？我写上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的，回去好好看看小册子吧。他接过笔写道，我好开心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他和公公愉快地退出了少先队，他公公也很高兴，非要去地里摘南瓜和花生表示谢意，一再说，今天我们可遇着贵人了。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馈赠，驱车向前继续救人。这件事过去了十多年，现在想起当时的场面还禁不住流泪。师父多慈悲呀，不落下任何有缘的众生，用这种形式把一个聋哑人送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救度，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。第二部分，给律师讲真相。我们当地同修分成小组，每周一至周日按固定时间轮流到公检法所在地附近发正念，已坚持多年。一次我发完正念刚要回家，一位穿着得体气度不凡的男子问我到长途汽车站怎么走，我只给他方向，他礼貌地说谢谢。我想这不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这儿听真相的吗？这时旁边还有一位同修，我俩双目对视，心领神会。他发正念，我就开始讲，先生，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？他说，我是外地人，是律师，来这里办案的。我说，律师是很神圣的职业，现在有多少百姓冤案无处诉，老百姓因为打官司倾家荡产的有的是，有的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。他说，是啊，这世道苦的就是社会底层的人们。我说，你走南闯北的，接触过不少的人，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吗？他说，没听说过。我说，你知道老百姓不易，就说明你是一位善良的人，肯定也是一位正义的律师。接着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，各种社会乱象，共产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打压。他说，这个我知道，我们有明文规定不让我们接法轮功的案子，不然就吊销律师证。我是善良人，但也身不由己，你也不是一般的人，讲得很好，但在这种体制内有什么办法？最后我讲到三退，他有点害怕，一再推辞，不早了，我得赶路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感觉很惋惜，一位擦肩过客没能彻底得救。我突然冒出一念，开车送他去汽车站，以往陌生人没坐过我的车。我叫住了那位先生，说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送你到汽车站。他说，太感谢了。他坐上车，我开始给他讲我的得法经历。我从一个百病缠身弱不禁风的弱女子，到得法修炼成为身体健康坚定的大法徒，给他讲我们修炼的人中有不识字的老者，有几岁的孩童，有名校学生、专家、学者、科技界的精英、律师等等，公检法司军队各个领域都有人在学，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愚昧无知的人。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遍及世界各地。 律师一直跟我互动，敞开心扉地告诉我，我以前不是学法律的，是军人，在部队曾三次考上军校，但我的名额每次都被别人占了，我一气之下转业了，要学习法律，以后为社会底层的人打官司。我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，又讲起了三退，他彻底明白了，并用好听的化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。我嘱咐他将大法真相及三退的消息转告家人，他说一定的。他给我看了律师证，并留下了联系电话，说以后说不定用得着。第三部分，给来家串门的客人讲真相。我丈夫在私企上班，得到老板的赏识和重用，来家串门的人不少。我想来了就是缘分，得让他们了解真相得救。有时来客人由我负责接待，我根据不同人的特点所想所求，选择传统文化中有针对性的故事讲给他们听，再通过我在大法中悟到的失与得的法理，妥善地拒绝他们的金钱和礼物。特别是当我讲到当今社会的乱象和各种天灾人祸时，都会引起他们的共鸣，然后水到渠成的全三退，并且客人们都能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。有多位客人听完真相后自动收起带来的卡和钱，少则几千，多达五万，说再给就是对我信仰的侮辱。一位村书记听完真相后抱拳退步向我告别，说兄弟把嫂子的赐教都记在心里，以后我们村里不会再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。有的客人说，我知道今后怎样做人了。最近一位到访的客人谈到老家的邻居欺占他家地盘，父母气的病情加重，住院，诸多不顺，搞得他焦头烂额。我把六尺巷子的故事讲给他听，又结合古时寺庙中发生的一地故事，谈及事物的因果关系，又讲了大法真相。他高兴地说，我也会换位思考了，早知道这些道理，我也不会这么痛苦了。我哥，指我丈夫，在单位口碑很好，从不拿要我们的一分钱，也不吃请。可我们手下谁家有生孩子，考学随礼之事，他却准到场，都说是有你这位修炼大法的好妻子，受你影响。嫂子，你还有大法东西吗？我也想看看。我说，有。他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。我让他将师父的两篇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真相小册子和带来的礼物一起带走，一个生命彻底得救了。谢谢师父给予我无量的智慧和勇气，让我在救人的路上不断前行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人到中年，生命在法轮大法中升华》，作者小荣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。我是80后，早在少年时幸遇大法，却没能走到大法中来。如今放下内心的根本执着，真正修炼法轮大法已三年有余了。在此写出一些个人修炼的体悟和心得，感恩师尊将我救起，使我这个卑微的生命可以在大法中升华。第一部分，迷茫中追求，换来的是身心俱伤。年轻时，我总是向往所谓美好的生活，想过好日子，可对现实社会失望至极。直到1998年，我看到宝书转法轮，用人的观念觉得大法好，认为这下社会有救了，可以变好了。 那时我没怎么练功，也总是抱着有求之心学很少的法，不能真正理悟法轮大法究竟是什么。抱着这样的执念，我什么法理都没看到。1999年720以后，中国大陆的迫害开始了，因为怕，也因为难以再看到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，我开始放纵自己，随波逐流。步入社会工作以后，我看到了更多现实中人性的丑恶，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违背道德良心，商场竞争中不择手段，勾心斗角，人与人之间无诚信可言，所以在事业中也未能满足我那颗向往美好生活的心。我的人生并没什么风浪，我和丈夫又是多年的挚友，后有缘成为夫妻，我以为找到知己相伴一生就可以过上所谓的好日子，从而又想在婚姻中得到执着的满足。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，从小就受邪党文化的侵蚀，我的现代变异观念很重，失去了传统。那时只是浅显的明白一点，在常人这个层面做好人的法理，没有正念，还总以为自己是这社会中的好人了，比别人强，其实是在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。生活中表现在，因为知道了人为什么痛苦有病，那都是在还以往生生世世的业债，所以自己有了什么磨难的时候也在忍受，但是在强忍，忍得痛苦不堪，表面上不去和人争高低，心里却过不去，愤愤不平，还给自己找借口，以为我也在按法的要求在做，朋友都觉得我是办事靠谱，不吝啬，可以相信的人，内心深处其实是为了满足面子和虚荣心，即使做好事也是为了别人说我好，想在别人口中落个好名声，对我好些，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认同，活得小心翼翼，表里不一。我丈夫是个善良的人，生活中担起养家的担子，对我很照顾，过惯了安逸的生活，我从不知付出与感恩，又没责任感，不如我意就爱抱怨。丈夫工作忙，忙到与我有时差，同在一个家里，却经常碰不到面，这样日积月累，我心里就不平衡了，想叫丈夫以我和家庭为重，觉得自己想要的只是每天两人能在一起吃个晚饭的平淡生活而已，怎么这么简单都不能如愿，总是在挑他的错，只想去改变他，无法忍受自己想要的得不到，眼里看到的都是他对我的不公。虽然这样我很累，但却认识不到这样做都是错的。当我发现这些做法并改变不了什么时，就自甘堕落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看电视剧，打游戏，和朋友去喝酒吐槽，一玩就到半夜。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差，变得不交流，心里满是挑剔抱怨。有了孩子以后更加严重，因为要辞职在家带小孩，生活的改变加重了我不平衡的心，难以接受只有我一个人在带孩子，时常觉得承受到了极限，执着心太重，使我变得不可理喻，离大法的要求背道而驰。心理不健康也相应地带来了身体上的问题，那时我有窦性心动过速的毛病，时常气短心悸，正常时候心率也要每分钟100下左右，在孩子2岁以前没有睡过踏实的觉，焦虑紧张，半夜经常突然惊醒，心脏狂跳不止，大口喘气，要很久才能平息，手都会发抖，后背和颈椎有时疼得直不起身子，头不能向上仰，腰酸得就像要断掉，还有严重的头痛，经常疼到呕吐，真是身心俱疲。第二部分， 做到为他时，收获的是自己。冷静时，我在思考，人生在世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了名利钱权，还是为了下一代？在常人社会中，得到再多，其实也是徒劳，最后都得一身糟，痛苦的离开。我呢？我一直执着着想要的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过上了好日子又能怎样呢？当我清醒地审视了自己，直面自己的错误时，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，又给了我重新走回修炼的机缘。在我真正认识到修炼是什么，并按照师尊与大法的要求去做时，我的身心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法轮大法在不断地规正着我的人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以法来衡量，遇到问题首先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。而我以往的一丝一念都是为私的，为了保护自己的。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，由于在法理上明了，我的生活再没有忧虑和精神负担，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开朗豁达，平静祥和。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真正的胸怀坦荡的做人。其实每个人谁能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真的对得起天地良心，真的能够一点私心都没有呢？法轮大法教给人的就是坦坦荡荡的用真善忍衡量一切。记得一次和家人发生了矛盾，我没有像以往一样高声强辩与争论，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平和的劝慰。我惊奇地发现，我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被人带动了，变得冷静，思路清晰。面对误解，我没有动心，内心反而升起一股宽容和理解。这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强为，是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过的表现。我意识到，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，一切的改变均是从本质上改变，而非只从表皮上，不是行为上的规范，可以做这儿，不可以做那，而是从生命的本源上的改变，而这种改变的力量才是最大的，最坚不可摧的。按照大法的要求，不断找到自己的很多不足，我发现以往的矛盾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考虑家人的处境和难处，没有站在对方角度理解他人。多年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，我养成了依赖别人、自以为是、妒忌、怨恨、争强好胜、怕人瞧不起等很多不好的心。丈夫以工作为重，我不平衡，争抢着也要证明自己在事业上也行。丈夫花的钱多了，我也不平衡，我也得买，非要比他花的更多，心里才舒服。有了孩子以后，我成了全职主妇，心里更是不平，满心想的都是，凭啥都是我在放弃，我在付出。那时我活得像个怨妇。修炼后，我给丈夫写了一封信，表达了我深深的歉意。我开始敢于面对自己的私心，不好的观念和坏的思想，敢于从脑袋里清除它们，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，敢于对别人以诚相待，敢于放开自己的缺点让别人看到。当我这样做时，真正体会到了身心都在升华，身体的不适一个个都慢慢消失了，还时常感觉浑身是劲儿，不知道累，心里的容量扩大了，总是能看到别人的好。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大法也教会了我承担与责任。 现在的我完全变了，改变了以前懒惰的习惯，主动做家务，不再纠结丈夫如何对我，有矛盾我也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，善意对他，做到毫无怨言了。放下了很多对丈夫和孩子的执着，真正像个妻子和母亲的样子，用正理好好教导孩子，克己修心，注重对孩子品行的培养，不再命令式的管教，不再纠结他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去成长。慢慢的，我再也不是他心中那个可怕的爱发脾气的妈妈，而他也变得非常乖巧听话。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宇宙的大法博大精深，使我感受到体谅别人能做到为他的时候，真正收获的却是自己，让我这样的生命也开始散发着慈悲纯善的光芒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升华。第三部分，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人生更开阔。我清醒地认识到了，现代人都背离了传统，都不符合宇宙真善忍的标准了。从小被邪党文化灌输，内心满是妒忌和怨恨，人们说一套做一套，表里不一，喜好夸大事实表现自己，信口承诺却难以兑现，喜欢表现自己的善，却不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好争好斗，不能容忍和自己想法做法都不同的人和事，总是推卸责任，挑剔别人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也总是要证实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在家庭中，妻子尖酸严苛，丈夫没有担当与责任，这些都违背了传统，是现代变异了的观念行为，是人受共产邪党的无神论、进化论洗脑，摧毁人的道德造成的。这些才是造成现在社会及家庭问题的根源，是共产邪党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根。其实，人想左右谁的一生也是做不到的，人都不同，都有各自的人生，人生是贫是富，生命是长是短，都是自身的德行素养及因缘关系促成的。美好的生活也是用前世积来的福德换来的，想有一个幸福的人生，美好的前程，就要回归传统，以德报怨，积德行善，做个好人。修炼法轮大法，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邃开阔，更慈悲宽容，更谦卑自省的认知和态度，使我从一个只知道为自己而活的人，变成一个先他后我的生命。和我一样，千千万万的法轮大法学员都在修炼后有着不尽相同的改变，但都离真善忍越来越近，生命和道德在真正的回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极端封城封不住的学法小组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。自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，我家就成了本地的资料点、学法点。我们学法点一天两次学法，上午是不上班的同修一组， 晚上是上班的同修一组，风雨不误。即使在疫情的极端封城中，同修们到学法点来依然是畅通无阻。2020年的一天早晨，我儿子突然从市场抢购了很多菜，说今天要封城，防中共病毒。同修也赶来了，好意地告诉我，赶快通知同修们别来学法了，要封城了，来了恐怕就出不去了。我外孙女也说，姥姥，上面每天都要我们去报名，家里有几个人都与谁接触过，敏感时期就别让他们来了。一位老同修也说，集体学法不行，就先停一停。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这个学法点是师父安排的，邪恶封不住，请师父让同修来学法，白天晚上畅通无阻，我们要整体升华，整体提高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结果学法时，同修们都来了，一个人也不少，大家反映其他小区都有几个人看守，还要登记看证件什么的，这个小区的东西南三个大门一个守门的人都没有，平时还有个警卫，现在连警卫都没有了。我儿子也说，怎么其他小区都封了，就咱们小区没封？我脱口而出，师父太伟大了，师父太伟大了。我们学法点还是一天两次学法，同修们来我家都畅通无阻，负责资料的同修每天都拿来一大箱救人的资料，分给同修去发资料救人，我们集体学法配合救人，一点儿也没有耽误，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家人手机被监听，我遭绑架，我所经历的手机安全问题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。最近听明慧网的交流，同修几次谈到不注意手机安全遭迫害的经历，没想到至今在同修间仍然存在此问题，触目惊心。联想到十几年前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教训，痛定思痛，写出自己的经历，引以为戒。十多年前我被迫害，流离失所后，公安把我工作公司的全体员工的手机号和家人的手机号全部要去，核实打出打入电话，但一年多一无所获，因我离家后就把手机卡扔了。两年后我辗转回到本市的另一个小区租房住，恰逢一个集团公司招聘项目经理，结果我被聘用，通知我下周一去上班。突然在我上班前两天，行政部门通知我再去一下，还问我多长时间能赶到。等我到时，公安及警车已等在那里，显然是公安叫行政部门给我打的电话。当天我就被绑架到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。我一直不解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两年后会在这里应聘？我公司的一个经理托朋友找到办案人，办案人告诉那位朋友，说我女儿找了一个男朋友，说的什么，吃饭时有谁在场，说的什么等等。显然是我女儿的电话被监听了，才准确地找到了我。共产协党对上访户、失地农民、拆迁户、法轮功学员都采取由政府工作人员包村、包户、包人的办法看管，这些人几乎天天和你接触聊天，每天总要看到你在干什么，这是一种隐形的迫害监控，
有的也能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。有一个人的丈夫是安全局的，她时常提到她丈夫忙碌跟踪人，尤其是从国外入境的，一入境手机就被监控起来，怕搞特务活动等等。她还说她下班也不闲着，有一个小设备，下班时装在包里带回家，打开监听能听好远。还有一人说，公开电话和私人电话要分开，告诉我以后买一个小手机，只和专人联系。骗进监控公司的上访户，我看到他也拿着两个手机，我好奇地问，你怎么拿两个手机？他说是执法仪，输入姓名，那个人的所有信息就出来了。一次我给几个同学讲真相，其中一人是监狱管理局的，他紧张地说，你们都带着手机吧，我们开大会传达敏感文件，都要求入会人员卸下手机电池，会场四面墙都安有隔音的音响设备，协党都这样防范手机，可见手机确实存在安全隐患。我所经历的这些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如今现代设备的发展可能更先进吧，同修们切不可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监听就不存在，这也是眼见为实的实证科学，协党文化造成的，不要让师父再为我们在这方面操心了，走好最后的路吧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